今天我们进到哥罗西书的分享最后一课了，我们的进度就是第四章第十节一直到十八节最后了。
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十八节是一个很典型的书信的结束，这个书信的结束就是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样子的一个请安结束的。那么最后保罗也说，我亲笔问你们安，这是在当时一个经常有的书写习惯。保罗口述他的书信，非常可能提摩太就提笔作书，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到最后保罗了亲自在那个地方签名，于是他说，我亲笔问你们安，书信就结束了。当然了，在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啊，这个段落呢，是我们今天稍微要看一看的。这里面出现了很多人物的名字，我数一数呢，起码出现了八个人物。那么这八个人呢，有一些是在保罗身边侍奉的，有一些呢是在哥罗西教会来的，有一些呢是在老底家教会侍奉的。不论如何了，他们能够串在一起，在最后书信的结尾一起出现呢，是因为他们与保罗在某个程度上同工，于是保罗在信里面就提到他们的名字。当然有提名的不是代表所有人，在当中也有一些教会的人是没有提名的。不管怎么样，保罗的事工是一个很大的团队。一位新约很有名的学者 E.E. Ellis 写了一个专文《保罗的同工》，他说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之中，记载了大约有100位和保罗事工有关的人。这100位的这个百人团队里面呢，起码有36位呢是跟保罗特别密切的。保罗有时候提名，有时候称呼他们为弟兄啦、执事啦、仆人啦、同伴啦、多受劳苦的、同当兵的、同坐牢的，或者一个很一般性的称呼，同工等等。这100人团队里面，他们分工合作。这些同工里面呢，有的投入讲道教导，有的投入宣教布道，有的参与文字的事工，有的参与后勤资源，不一而足了。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分布各处啊，带来一个很伟大的同工群啊。这个同工群啊，就留在圣经蛛丝马迹的不同段落。这里提到的这八个人，那就是保罗百人同工团队里面的其中一些人嘛。保罗当然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主耶稣忠心的使徒，但是 他不是一个人打仗哦，在这么早2000多年前，他已经学会要有团队了。上一课我们学会了分工跟同工，而这一课给我们学会了生命的连接。只有生命的连接才能带来一个深入的持久的团队。一个人假如他能够组成了百人同工团队啊，而且分散各处啊，这个人必定是一个心胸广大的人，对吗？保罗对真理是持守非常严格的，他留下很多教义性的论述。不过一个对教义非常清楚的人常常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非常的苛刻死板。但是保罗却是一个大团队的领袖，可见在严守教义的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仍然可以建立团队的，那就是看这个领袖的心胸有多大。这一卷书的最后给我们已经稍微可以看到这个团队的这个同心、团结、分工、合作，也看到这个团队稍微部分的规模。若不是一个尊主为大、心胸广阔的领袖，怎么能够营运、带领这个团队呢？求主恩待我们，在这卷书的最后，让我们学习到侍奉必须寻求岗位方向，于是就能够放下我们的主权，侍奉也能够祈求能力恩赐，于是我们就能够调整生命，侍奉也必须立志前进冲刺，但是也需要后勤补给，侍奉要有祈求能力恩赐，但是更要调整生命。求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掌权，使得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于是就能够在团队中与人同工，在团队中荣耀主名。经文讲完了，在这个课程之前再送各位第10个释经小百科好吗？释经的工作啊，读圣经的工作啊，常常要借助学者的研究、前人的努力。读圣经当然是个人与神的交往，不过前人留下来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也应该使用，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就能够看得更高更远，应该也更整全。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保罗的团队，不是我的研究啊，是这一位新约非常受尊重的学者的研究。我假如没有他，我讲不出这番话，但是我有了他，我就可以在他的肩膀上再一次向高向远继续建筑，继续了解神的话语嘛。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课程了，把我送给各位的这10个礼物复习一下，你觉得好吗？第一个小百科送给各位的就是读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书信的开头往往把整卷书的重点开宗明义、提纲挈领的在书信的开头就讲出来了，所以读书信千万不要忽略一开始的那几句话，那几句话往往是影响我们了解解释整卷书的关键经文。第二，解释新约经文的时候注意一下旧约的背景，因为旧约圣经与新约相关的时候就会带出新约圣经的一个历史性或者神学性的景深，这个景深能够使我们对新约圣经更丰富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当你读后期经文，想想看有没有受前期经文的影响，这个原则当然也可以应用在阅读旧约上了。第三个就是阅读圣经解释圣经要有正确的观点。第三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提出其中一个观点，叫做时间的观点，由创造来看到再创造，这个是神救恩历史中 不同时间出现的两个重要相关的神学主题，又重要又彼此相关。那从时间的观点，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两者的密切的关系，由这个密切关系再一次认识耶稣基督创造以及再创造的那个恩典是何等的丰富。第四个我送给你的释经小百科呢，在第四课说自我的陈述的经文。好，保罗有一段自我陈述嘛，要与自我成长的历史有关。要了解这些自我陈述的经文，必须了解这个陈述者的一些自我的历史。所以我们要读保罗的自我陈述，必须对保罗的生平有一些掌握，那么对他的陈述就更有共鸣了。第五个小百科，在经文里面好多时候出现一些图画式的语言，我们也要用图画式的思考来解释这些图画式的语言，在图画的这个冲力之中给经文带来的动能啊，我们就更能够与它共鸣。第六个送给你的这个释经小百科，是在第六次 课程里面我们说提高经文的抽象层次，因此使得时空两翼的这一个的情形之下，古旧经文能够很容易的进到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古旧经文当中的真理可以使我们今天末世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指引和警惕。第七个，在第七课里面我们有个新的阅读观点，叫做空间观点。什么？天上地上，这个就是空间观点。地上的事情从地上看有时候得不出美好的结果，但是从天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常常对地上的事情就有新的定义、新的评估、新的方向。第八次我们也讲了读伦理性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就是必须从超越人间水平面的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丰盛的救恩这个角度来阅读，我们的伦理性经文就会合于神的指引，了解神的方向。这个伦理性的阅读只停留在人间水平面的话，那么圣经就跟一般的作品就没有两样了。但是圣经不是劝人家为善的书，圣经是讲耶稣救恩的书，我们必须从一个人生水平面之外的这一位全能者的角度来阅读，对伦理关系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诠释。第九课给大家提供的一个释经小百科，就是阅读人物，不要停止在阅读这个人物，要从阅读人物进入阅读人生。因为圣经不是只记载这个人物做了什么，是借着人物的刻画和记录指引我们奔走十字架的人生。今天最后一课了，鼓励大家借助前人研究的结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得更高、更远、更整全。十个释经小百科作为我的礼物，愿主祝福你继续在神的话语中得着生命的改变，得着生命的丰富。愿神祝福你。